RTI 剧场，
各位听众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金鼎奖作家张有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创作《江湖还有人吗》。若说江湖像个大水缸，水缸一直都在，而你还有勇气在江湖上冒一次大险吗？现在就请您收听由远流出版社出版、文学家张有余的作品《江湖还有人吗》。康亮和崔小皮走过被烧成灰烬的衙门，走过水塘，刘谦正在喂鸭子吃青菜，两个人走上牛角尖斜坡，来到了凉茶亭。雷响站在铁柱前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拖着肚子动也不动地看着铁柱上的名字，仿佛正在读一首古诗。他只讲了一堂关于文字跟铁柱被打成斧头的故事，之后就被禁止讲任何东西了。简直大捕头震怒，觉得雷响在散播仇恨的种子。
雷先生你好。
康亮站在雷响身旁，一起看着铁柱。雷响转头看着康亮跟粗小皮，微笑地说：
哦，送包子。
粗小皮看着雷响，在心里回应了这句话：当然是送包子，难不成送鞋啊？
哎，雷先生还没吃早餐吧？要不要吃颗包子？小店请客。
这不是送给葛青那帮人的吗？
他们一定很乐意请雷先生吃两颗的。
康亮抬起右脚，利落地把石龙蒸笼放在右脚的鞋尖上抵着，打开最上层的那个蒸笼，取出两个还冒着热气的包子送给雷响。
谢谢。
雷响接过包子连忙道谢。
请慢用。
康亮右脚尖往上一顶，十个蒸笼往空中弹起，康亮伸手一个一个的接住。
小师傅好功夫。
这算什么功夫啊，谁都会。
康亮不以为意的边走边说。康亮跟苏小皮走下斜坡，斜坡下有两条岔路，右边的小径是往森林，就是发现紫噜噜兽的地方，左边的小径往破庙。两个人往左边的小径走了过去。小径两旁虽然杂草茂盛，开着白的、黄的跟粉红色的小菊花，风轻轻地吹着，小草小花轻如燕的轻轻摇摆着身体，一副非常舒适幸福的样子。那庙就盖在树林的边上，庙后面就是一片树林，庙前是一大片的草原。这么好的地点，庙里住持为何要弃庙而去呢？村子里传说有熊出没，住持在提水的时候被熊给打死了。又有人说庙里的住持曾经是江洋大盗，杀人无数，后来醒悟剃发为僧，躲进了十三间山，亲手盖了这间庙，但是他的仇家不放过他，追到这儿来了。
那住持还活着吗？
朱小皮似乎在提问，又像是在喃喃自语。康亮说：
不是死了就是逃了，总之不在这了。
庙前的草地上，葛青跟其他人一派悠闲适意的坐卧在草原上，看着康亮跟粗小皮由远方慢慢的朝他们走过来。刁明伸展着双手说：
哎呀，咱们的包子来了，嘿，还真饿了呢。
鲁贺一边抛接着把玩着腰间的尖锥，一边说：
你看那小鞋匠的脚伤，整个牛头村就他的脚受伤了，没几个人闪得过我的铅锥啊。
可身材不像，这个小师傅太瘦小了，那黑衣人比他高出个头呢。
康亮来到这群人面前，松开捧着蒸笼的左手，蒸笼瞬间往下掉。康亮随即伸出右脚，用脚尖抵住最下层的蒸笼，然后轻轻地放下。
请慢用。
葛青从腰间的兜里偷出银两，都还没有取出来，就被康亮制止了。
我爹有交代，小店请客。
终于有人对我们友善点了。
送包子，希望我们手下留情是吧？
小师傅的头怎么肿成这样啊？
韦万二关心地问着。
摔的。
康亮不想多说一句关于这肿包的事。
啊？有人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
韦万二边说边拍着胸脯。难不成你想教训一张板凳儿？粗小皮脑海里浮现韦万二把板凳儿剁成碎片的画面，忍不住地笑了出来。康亮瞪了粗小皮一眼，示意他不要胡闹。
没事，吃包子吧，还热着呢。
九个人各拿了一笼包子，坐在草地上吃了起来。刁民叫了起来。
我这笼怎么少两个包子？
哦，在凉茶亭请雷先生吃了。
给雷想吃了？你瞧他那肚子，两颗哪够啊？这包子做的有水准，好吃，皮薄而且内馅的肉汁鲜甜。我可以去看你们做包子吗？
不行，我爹的爹的爹传下来的功夫不外传。
如果我教你功夫，你教我做包子，行吗？
那得看你教的是什么功夫，我有没有兴趣。
哎呦，瞧你傲得像那21间山群峰。
韦万二待在牛头村这些天，学到了当地人有趣的用语，赶忙用上。
你等等啊。
韦万二走进破庙，在走出来的时候背了一个牛皮制成的扁扁背带，他当着大家的面从背带里拿出一把半圆形的大菜刀。
哇！
康亮忍不住叫出声，那可不是普通人家用的菜刀啊，那可是普通菜刀的10倍大。如果没看见刀柄，会以为是一块普通的铁片，准备要打成一个锅子的生铁片。
我觉得你很适合做我的徒弟，我是厨师，你是揉面团的，我们太像了，怎么样，学不学啊？
康亮是一脸为难。提着这么重的一把刀上街出门，行走江湖一点也不潇洒，还会吓坏一堆妇女跟孩童吧？
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把刀会让你看起来像个屠夫，对吧？
韦万二拿起那把刀，看起来就像拿一块木板那么样的轻松。
这把刀叫做半月屠龙刀，看来没给你示范个几招，你不知道我跟这把刀的厉害。鲁贺，咱们来练练身。
鲁贺把最后一口包子全塞进嘴里。
先说好，只示范几招，刚吃饱还没消化呢。
行啊，来。
鲁贺取下了系在腰间的两条布条铅锥，两个人开始绕着圈子寻找下手的机会。鲁贺看着韦万二的眼睛，手上的铅条出其不意地朝着他的腿部甩了过去，立刻被韦万二的大刀给挡了回去。鲁贺收起第一条铅锥，第二条铅锥已经又甩了出去，这一次朝头部攻击。韦万二举起大刀再度挡下，这次不仅仅挡下，还使了劲儿，将铅锥撞向鲁贺的重要部位。鲁贺甩动铅条改变了方向，双脚弹飞，落地前来了一个快转身，抓起双锥朝韦万二的两条小腿扔了过去。韦万二那粗壮的身体也轻盈地弹得半天高，巧妙地用大刀挡下铅锥之后，双手扶在刀背上，呈现一个倒立的姿势。鲁贺收起铅锥挂回了腰间，这几个来回看得粗小皮跟康亮是目瞪口呆的。 葛青说，
你们要知道，鲁贺和韦万二赢得武进大赛并不轻松。你以为韦万二只会挡吗？他的挡其实也是一种攻击。
嘿，那年呢，所有和韦万二对上的江湖人，他们手上的刀啊剑啊全都砍钝了，缺口了，断了。嘿嘿嘿，还好我们不是同一年的对手，否则我赢的机会极小啊。
刁民和韦万二这两个人最著名的就是闪攻和挡攻，两个人都在闪，谁出招啊，这全是老天爷安排好的。
但是他们俩这样下去谁会赢啊？
不晓得，他们曾经从上午太阳升起打到太阳落下都还没分出胜负呢。
千锥不长眼呐、武功不高的人挡不了，被击中要害可就丧命了。
怎么样，小师傅，这功夫有没有打动你啊？
康亮走过去试试从韦万二手中接过大刀，大刀多沉呐、单手动不了他，双手使力就能够提起来。韦万二假装惊讶地问道，
没几个人可以举起我的刀啊。
我挥不动这刀啊。
康亮想举过头，却过了胸前就失败了。韦万二轻轻松松地接过康亮手上的大刀，朝空中挥了两下之后对康亮说，
小师傅，从来没有人是醒来看见手边有一把很重的大刀，提起刀就走出房间去闯江湖的，从来没有这种事。小师傅是几岁开始学做包子的？
六岁生火，七岁剁猪肉，八岁揉面团包内馅控制火候和时间，九岁独当一面。
是吗？没有谁是一天就学会做包子的，任何功夫都一样，得练。你得花时间练习这个重量，学会了就是你的了，谁也夺不走。
这不是我期待的功夫，一点都不潇洒，我不想学。我们得回去喽，我还得揉面团呢。各位慢用，吃完这些包子再烦劳各位大爷将蒸笼送回包子铺。
这位小师傅，让我看看你的脚伤，我有药，包准你明天就能又跑又跳。
鲁贺把手搭在粗小皮的肩上，关心地问着。
不用了，小伤而已，不劳您了，而且伤也快好了。
粗小皮连忙挥手拒绝，赶紧走向康亮，拉着他就要走。韦万二在他们背后喊着，
随时改变主意都可以找我，小徒弟。
两个人走远了，粗小皮回头看，那些人在破庙前看起来像包子那么小的时候，粗小皮就问康亮，
你不是很想练功吗？怎么不拜他为师啊？
你有没有搞错？到哪儿都提那么大一把屠刀，姑娘只看我一眼就全都吓跑了。这辈子不想娶媳妇儿的话，就去拜韦万二为师吧。
鲁贺的千锥的确吓人，如果他朝你的致命穴位攻击，没闪过肯定死了。不过这人不是个坏人啊，他没往死里打。不然你去拜他为师好了。
我看了他几眼，他的眼神冷，不像韦万二热情。算了，我不要拜任何人为师，我要自创武功。
康亮弯下腰捡了颗石块朝前方扔去，石块飞了三尺就掉了下来。他捡起另一颗石头递给了粗小皮，
你扔扔看，看谁扔得远。
哦，
粗小皮抛了抛石头，举起手准备要扔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随意的把石头给扔了出去，落点跟康亮的没差多远。康亮耸了耸肩膀说，
算了，你的力气也没有比我大多少，咱们回去吧。真希望我爹也能找个小学徒，这样我才有时间可以练功啊，整天做包子腻死了，好想离开牛头村。
粗小皮看着康亮的背影 欲言又止。该怎么告诉康亮，他可以把石头扔上凉茶亭的屋顶，甚至更远？该怎么说呢？康亮会怎么想？康亮这么想学功夫，怎么样做才能够将这身奇怪的本事分一点给他呢？没那个药粉，根本办不到吧。苏小皮回到鞋铺，一眼就看见草鞋墙上多了一个武功高强、正在空中飞踢的稻草人儿。麦田用黑炭把它涂成黑色，还剪了块破布，写了黑衣人三个字挂在稻草人手上。这个麦田啊，真是个相当有趣的姑娘，她在用稻草说故事呢。半夜里下了一阵大雨，雨点敲在屋瓦上乒铃乓啷的。粗小皮被雨声给惊醒，他轻手轻脚地提着油灯走到店铺，打开一道门缝瞧着，外头是一片黢黑，只有雨声。他看见麦家客栈最边间的房里透着烛光，微弱的光影随着烛光的晃动而晃动。苏小皮看着烛光好一会儿，才缩回身子关上门。苏小皮坐在工作台前，就着油灯缝着牛皮碎片。麦家客栈最边间的客房里，简直大捕头跟几个捕快还在商议武进大赛的人选。顾三分析着，
我们毫无胜算，这些都是武林高手，十个人里有六个是铁柱上有名有姓一等一的高手。欧阳靖那脚劲可真厉害，那飞踢谁也躲不过。刁民像树上的猴子那般机灵，闪攻一流，摸到你累了他才出拳。韦万二是一名厨师，手上那把又重又沉的半月屠龙刀能挡能砍。鲁赫腰间的千锥布条叫人丧胆呐、啊。还有上官宁，他的石头暗器也不容小觑。至于葛青，最后一次武进大赛的胜利者，名字上不了武林铁柱，还被你抓到牢里，恨意加上他的快剑，此人不好惹啊。另外几个人都是拥有雄心壮志，一心想夺武进大赛赢家地位的练家子。
各位听众，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名作家张有余的作品《江湖还有人吗》，它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武侠小说，希望您会喜欢。下周一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